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普京承认俄罗斯重创，战云密布，登陆战将开打。吹哨人或者带起俄罗斯官媒离职潮，普京外将也出走。俄乌交换俘虏，九个俄罗斯战俘换翻一个乌克兰市长。蓬佩奥指出，如果台湾成为中共的一部分，是摧毁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侵略行为。隐瞒同中共军工主管的关系，美国华裔海军上将被判刑。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俄乌依然战云密布，局势紧张。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 USNI News 报道，俄军登陆战疑似开打。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信息，俄军在黑海的海军活动增加。14号，美军发现14艘俄罗斯舰艇在素雷舰的带领之下，从克里米亚接近奥德萨海岸。俄军船只以舰炮攻击奥德萨郊区的目标，完成炮击之后已经返回克里米亚。根据乌克兰发给海员的通知，在奥德萨周围的海域和海滩布满水雷和地雷，将会令到俄罗斯两栖部队登陆困难。加上俄罗斯一直不擅长在复杂区域登陆，所以俄军选择以岸军方式排雷。另外界推测，炮击可能是俄军两栖登陆的先兆。在土耳其关闭黑海航道之前，俄军抢先将6艘两栖登陆舰驶入黑海，包括可以运载10辆主战坦克或者24辆装甲战车和20名士兵的明斯克号、科罗诺夫号和加里宁格勒号，以及6600吨级可以运载13架主战坦克、2架攻击直升机、300名士兵的伊凡格林级大型登陆舰彼得莫尔古诺夫号。据了解，俄国两栖部队在乌克兰战场上并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2月下旬的马里乌波尔 Mariupol 围攻战的时候，几千名俄罗斯军队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就登陆亚速海海岸。多数人推论，俄军从黑海增援部队是为了实现南北夹攻，包围东部乌克兰，切断基辅的战略攻势。不过一些专家分析，俄军在控制他们占领的地盘方面遇到困难，这个迫使他们有可能推迟对奥德萨的进攻。俄军开战以来占领的地区只有赫尔松，而且乌克兰军队正在努力夺回赫尔松。俄军挣扎于乌克兰地形带来的挑战，俄军部队基本上都局限在乌克兰的公路上，显示俄军不愿意脱离公路而展开越野行动。乌军还设法通过炸毁桥梁来阻止俄军的推进。乌克兰总统助理阿雷斯托维奇说，乌军的小规模反攻意味着俄军还未做到清理基辅周围的主要热点，而且俄军在这耗尽他的资源。不单止是军事方面的资源，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承认，在西方的制裁之下，俄罗斯正在承受苦果。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上升令他们必须对经济做出结构性改革。同时他呼吁全国共体时间，一起克服西方的经济闪电战。这个是俄罗斯开战以来普京首次承认俄国正在遭受制裁带来的痛苦。但普京在与国部会首长进行谈话的时候，仍然坚持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说战术合情合理，他别无选择，只能出兵。他指责西方各国想要看到俄罗斯虚弱不振，因此违背区域诚信。他说，在虚伪的谈话和今日所谓的西方集体行动背后，是带有敌意的地缘政治目标。普京强调，西方认为俄罗斯会就此倒下，那就是不了解俄罗斯的历史和人民。他将会顶住制裁的压力。他说，西方如果想主宰全球瓦解俄罗斯是不会成功的。 俄罗斯第一电视台编辑 Marina Ovsinikova 在14号闯入当地收视率最高的新闻直播现场，抗议俄国官媒对战争的宣传。之后他意外成为吹哨人。目前俄罗斯媒体圈高层以及资深记者出现了离职潮，连普京的外将、国营电视台主播 Lilia Gildeva 亦都宣布已经离开俄罗斯。BBC 报道 ，Marina 抗议被捕之后，同公司的记者 Zana Agalakova 亦都辞去欧洲特派员的工作。同时，俄罗斯独立电视台 NTB 的当家主播 Lilia Gildeva 同埋资历超过30年的记者 Vadim Galusta 亦相继出走。Lilia 曾经受到普京的亲自表扬，他在他个人的社交媒体发出拒绝战争的讯息。更早之前就辞去职务的倍受瞩目的今日俄罗斯前总编辑 Maria Baranova 认为，他们现在正处在核子战争的边缘。还有更多俄罗斯媒体员工辞职表达不满。有消息说，俄罗斯消息报 Vesti 和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的记者都纷纷提出辞职，但目前尚未获得证实。乌克兰官方16号通报，乌俄进行了俘虏交换，乌克兰政府用9名俄军战俘换回一名乌克兰市长，就是梅利托波尔市长费德罗夫 Ivan Fedorov。 11号下午，他被俄军从市政府大楼带走，这个是俄罗斯入侵以来首次有乌克兰政府官员被俄军或者亲俄部队拘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6号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上传一段视频，显示他正在和费德罗夫通电话。泽连斯基说，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费德罗夫就回应说，谢谢你没有抛弃我，我需要休息多一两日就能够康复，到时再听你差遣，为我们的胜利作出贡献。乌克兰总统女发言人扎里沃娜16号晚透露，乌克兰政府用9名被俘虏的20岁至21岁的俄罗斯士兵换回费德罗夫。乌克兰方面表示，费德罗夫在该市危机中心解决供应问题的时候被绑架，因为他拒绝与敌人合作。扎连斯基当日在脸书声明，俄军绑架费德罗夫是反民主的罪行，侵略者软弱的表现。乌克兰外交部强调，根据日内瓦公约禁止劫持平民人质。另外，乌克兰南部的涅伯罗鲁尼市 Dniproni 的市长亦都在3月13号被俄军绑架，目前仍未获释。欧盟强烈谴责俄军这个行为。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16号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同时，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个致富讲座中表示，乌克兰的例子证明西方不能和稀泥，否则会让坏人有误判的风险。他认为，如果台湾成为中共的一部分，那个不是统一，而是摧毁一个独立国家的侵略行动。蓬佩奥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讲座中表示，从乌克兰战争中看到西方世界陷入沼泽地，没有及时的反应才令到坏人有误判的风险。美国不应该被动回应普京的行为，在其他国家先有行动后才做出反应。3月初刚刚访问过台湾的蓬佩奥进一步将焦点拉到台湾，他说，在他在台湾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要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其中一个核心要素就是世界必须认识到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也就是一个简单的真相，那就是台湾不是中共的一部分，如果它成为中共的一部分，那个不是统一，那个是摧毁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侵略行动。虽然台湾事实上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但西方长期以来在中共的威胁下不敢承认这个事实。 冇一个西方领导人会讲台湾系一个有独立主权嘅国家，我哋应该帮助佢保护佢嘅主权。佢话美国而家系时候咁做啦，因为当大家见到俄罗斯军队喺乌克兰边境集结嘅时候，台湾人见到嘅系中国共产党喺度持续增强佢嘅力量。当中共睇到美国从阿富汗撤兵，又睇到西方喺乌克兰承受苦难之后，先至开始要团结起嚟，会令习近平以为佢可以攞到一张免费嘅通行证，或者喺西方开始保护主权国家之前先咬一啖苹果。西方绝不能俾呢种事发生。讲到北约扮演嘅角色，蓬佩奥话北约必须准备好对抗嚟紧嘅一系列挑战，并唔系只有东南亚嘅国家先至知道中共有意图成为全球霸权，因此所有具备强大力量嘅多边组织都必须有面对呢个挑战嘅准备。一名华裔美国海军上尉被美国法院判入狱四年，外加三年监管之下释放。美国司法部16号嘅声明话，杨帆今年37岁，系海军武器系统飞行官，去年11月被一个大陪审团判定相关罪名成立。杨帆接受过潜艇作战培训，有最高机密级别嘅安全许可。作为一名美国海军上尉飞行官，他坐在海军最先进的 P8 波塞冬海上巡逻机的后面，负责操控传感设备并协调战术。在接受海军安全背景调查的时候，杨帆隐瞒了他和外国公民郭松涛的关系。他在中国有银行户口，他有时为自己的公司工作，同埋佢有一本过期中国护照等信息。杨帆成为美国海军军官之前，结识咗上海兴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松涛。之后，杨帆嘅妻子杨洋被郭松涛雇佣，佢用自己嘅名义为郭松涛购买手枪等武器。司法部嘅声明指出，杨帆上尉曾经宣誓保卫呢个国家，但他没有报告自己和一家中国军工企业主管的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部门将继续动用全部的调查能力，调查、揭露和阻止外国竞争者和敌对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进一步的威胁。根据之前的媒体报道，杨帆出生在中国大陆，1999年移民美国，在2006年加入美国籍。他的妻子杨洋亦都是归化入籍的美国公民。53岁的郭松涛是持有临时签证的中国公民，他被控串谋以欺瞒手段违反美国法律，向中国出口特种部队冲锋舟和引擎。他已经在2020年11月认罪，并在去年7月被判处3年半监禁。36岁的杨洋在2020年9月亦对同样的指控认罪。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